篇主导文，那个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所描写的。在那一段的主导文里面，我们就发现最后的一句话是停在救我们脱离凶恶，那就停止了，没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样的一句话。而中文的新一本，我们这个是和合本，还有新一本，以不要让我们陷入试探这一句话来做结束。那这句话是把和合本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啊，简略的包含在里面，也一样停在这里，没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而新一本的马太福音呢，也是一样，救我们脱离凶恶又停止了，也一样没有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我们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啊，这个和合本的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但是你看到小字啊，圣经有小字，小字里面特别注明有古卷，没有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阿们，这样的一句话。那在这里要声明，在古抄本的马太福音里头，有的抄本有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有的是没有。不过比较接近我们啊这个时代的那一些马太福音的抄本，大多数都抄下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这一句话。所以来到第二世纪的时候，教会的领袖们他们就觉得，既然有的抄本有这句话，有的抄本没有这句话，比较近代的大多数抄本都有这一句话，所以他们就开会商量讨论，结果大家就认为说应该把这一句颂赞的话语加到里头来，那么这个祷文才算是完整。这个是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处理法，我个人非常赞成这样做。但是问题还是存在，那就是到底主耶稣当日有没有教导门徒以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样的一句颂赞的话来结束整个主导文，到底有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人可以给一个绝对的答案，敢敢的肯定的说有，敢敢的肯定的说没有，没有一个人敢讲。然而如果我们根据犹太人祷告的传统，当一个犹太人向上帝祷告的时候，最后呢一定是颂赞赞美来结束的，这个是必然的结果，这个是自然的事。因此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分析的话，主耶稣是不可能以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样的一句话便结束 整个的祷文，那一定有一个结束。犹太人呢，以颂赞跟赞美啊，来融入他们的祷告，特别在祷告结束的时候，都以颂赞赞美来做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祷告格式，在旧约、在新约圣经里面，你可以发现到处都是。但是如果真的明文有这样的意思的，就是把国度、权柄、荣耀、尊贵都归给上帝的这一种的观念，你发现明文的那是从大卫作王到了末了的日子，他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就把这个观念流露出来了。大卫啊，祷告在历代志上29章那里描述他祷告。他祷告什么？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国度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这是大卫当时的祷告词，这个是旧约啊典型的颂赞赞美的祷告词。如果你把大卫这一篇的祷告词把它浓缩又浓缩，浓缩到用几句话来表达的话，你就发现最贴切的表达，那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样的一句话了。但以理在但以理书7章14节那里描述啊，他得到上帝在异象当中的启示，他看到异象，看见什么？看见人子啊，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领到恒古常在者，就是耶和华的面前。啊，但以理在那里描写，他得了权柄、荣耀、国度，那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人子耶稣基督同样有这个啊权柄啊，荣耀、权柄、国度都是他的，因为他是上帝，他以上帝言为一。不过但以理所见的，那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一切都归给他，他看到的意象是这个。那圣经没有讲啊，圣灵是不是也一样？那我们过去讲了，圣灵是的工作是隐藏的，圣父圣子所做的一切都有圣灵参与，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啊，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那圣灵也是有份。因此这样的一个祷词啊，这样的一个结束的祷词，在主祷文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祷词。但是我们却发现好多解经家、注释家他们都忽略，有好多解经家不讲这句话的。那么就是连大名鼎鼎的中马田啊，他也不交代，在他的大作活像基督，活像基督就是根据啊登山宝训来讲的，那里面有主导文，那在他的主导文里面就根本没有这一句"国 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说他连提都不提啊，这个令人很费解，你知道吗？其实这一节经文呢、啊，这一节祷文呢、啊，不单单呢、啊、让整个主祷文有一个圆满的结束，而且这样的一个结束说明前面的祷告哦，无论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到救我们脱离凶恶，三个愿望，三个祈求，所以能够成就，能够实现，那是什么？那是因为国度权柄全是属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上帝跟我们同在，这位上帝听我们祷告，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属于他的，这个是我们祷告的基础来的，这也是我们祷告的能力的一个根源，更是我们祷告，我们不是在那里自言自语打工具，而是带有果效的真正重要的原因。所以主祷文里面以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作为结束，这个是不可以缺少的，非常有意义，而且非常的完美，令人兴奋，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束，这个好像让人感受到祷告祷告到最后来一个这样的颂赞，哇，你感觉到这个祷告很踏实，你感觉到这个祷告充满了盼望的喜乐，这好像什么？这好像我们看了一场这个战争的影片呢，或是说我们听一首我心灵征战的交响乐一样，最终到最后看看看看到最后啊，哇，善的那一方，正面的那一方得胜了，哇，那是很兴奋的事，凯旋班师回朝，全国人民欢呼啊，歌唱那种情形，那非常亢奋的一件事，蛮有喜乐的一件事。那主祷文的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其实他就是带出这种我们得胜，我们有喜乐，我们有欢愉的这种的状况出来。因为这句祷文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祷告一定有圆满的答案，有人有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而且是完全符合上帝旨意一个完美的结果，因为这个是他的作为了，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三位一体上帝的。所以以我从今天的世界过往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他是唯一拥有这样被人称颂的资格。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君王主宰啊，臣宰能够配得的，这个是很肯定。前阵子啊，我阅读海峡时报七个记者把16次深入采访李光耀之政的访谈录整理出来，成为一本书，这本书名叫《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那么在这本书当中，李之政谈到未来新加坡是怎么样的，他很坦诚了，他说什么？他说总有一天人民说，我们世世 换一个政府吧，因为行动党的数字下滑，或者是反对党派出以行动党啊、人民行动党的这个旗鼓相当的团队，所以选民说我们试试另外一边吧。那一天呢，李光耀说迟早会来到。哇，这个是蛮有政治智慧的话，你知道吗？啊，也就是说李光耀啊，李自正呢承认人民行动党的政权不会是永存不变的，因为地上就没有永存不变的政权，没有永存不变的国度啊，这个是很有政治智慧的话。毛泽东啊，晚年的时候曾经在一次很庄严的党的会议上说，他说什么？他说人到了老年就要死亡，这是事实了。他说党也是一样。我当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整住了某一些狂热的激左的人的心，因为这些人相信什么？相信共产党是不会垮台的。所以毛泽东这样讲的时候，他们都真是目瞪口呆啊，傻掉了，不知道要怎么样回应他。事实上啊，共产党的理想啊，在苏联、东欧、波兰彻底破灭的时候，这个华文的大众传媒啊，给这个苏联的啊整个联合瓦解的事情，他给他一个名称，叫做苏东波事件。这个苏东波不是啊中国的文人苏东波，这个是苏联、东欧跟波兰简称，所谓苏东波事件。说你一提苏东波事件，那就是说苏联啊、东欧、波兰破灭，共产理想破灭的意思。很可能因为苏东波事件的影响，所以当2000年的时候啊，2000年中共前主席江泽民访问西方国家的时候，有记者就问他，基督教在中国会不会长期存在？江泽民回答说，是的，长期存在。长期到什么时候？记者追问他，江泽民说很长很长期，长期存在到连社会主义都不存在，它还存在啊！这个是江泽民回答，他从苏东坡事件他了解共产党也不是永存的，有一天也会瓦解啊，苏联的事件就印证这个事实。说圣经里头啊提到，如果一个国家你不承认啊上帝的国度是啊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上帝的，上帝的国度是永存的啊，你不承认说你的国度啊不是永存的话，那么你会发现你到时候上帝对付这些国家，你发现上帝怎么样对付这些国家呢？啊，那对于当代的风云人物 啊，这些国家的领袖，当他们高高坐在宝座上，发号施令，全国老百姓都不得不听命于他的时候，啊，都不敢反抗的时候，啊，来到这种的光景啊，又是这些独裁的、专制的啊，恃强凌弱啊，不公不义的时候，做许多伤天害理事情的时候，当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你想在这个世界人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造反，我们就抗拒、啊、我们要要革命，要这样要做出许多的事情。我想我们看这个世界的事情、啊、两个大的东西，那是什么呢？那个一个呢就号召敢死队啊，充当人肉炸弹，恐怖分子到处作乱，引爆分裂啊。然后呢，帮助敌对的那方把执政掌权者把他推倒出来。啊，我们再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中东的国家，回教的国家，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好了，你既然这样坏蛋的话，他们就编制一些堂而皇的理由。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出兵打你。为什么打你？我们为了人权，为了人道，甚至我们通过联合国出兵。然后呢，航空母舰呢、啊，啊，无人驾驶飞机啦、啊、导弹啊、先进武器啊，全部出尽，然后要把暴君啊、暴政除灭不可。然后上帝要摆平一个他不能够接纳的暴君，你想要用世人的办法吗？我知道没有这个必要。说几千年前，诗人写诗啊，讲到他的时代，那些人跟上帝作对，图谋虚妄的事，不愿意附在上帝的权下，以上帝为敌，目空一切，高举自己。作诗的人说什么？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个是诗篇第二篇第四节所描写的。那你说主必嗤笑他们，发笑嗤笑，甚至描写上帝笑啊，我想不超过三次，这里的笑是嗤笑。诗篇四十二篇那里也说上帝笑，上帝对于信靠他的人，那诗人说上帝以笑脸帮助我们，那是笑。但是这里呢，这个笑是大不多相同，这个笑是讥笑，就是讥笑，就是嘲笑，一种看不起人的笑啊，嗤之以鼻，哇，那样的笑法啊，这个很恐怖啊！他用笑上帝那样子来笑，所以这个是圣经唯一一次描写上帝这种的笑，你知道吗？这个笑表示什么？这个笑表示上帝笑人，你妄自尊大，你不知道天高地厚，笑人不自量力，笑人愚蠢，笑人不晓得上帝可以用啊，不用吹灰之力啊，就可以把这些自以为过度权柄荣耀都是他的这些统治者摆平掉。而且上帝的办法手法不是世上人所惯用的。有时候你发现上帝对付这些人，有时候真的觉得很有趣，很好笑，很幽默，又很意义深长。举例说，如果你读新约圣经， 对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讲到当时的统治以色列的希律王，而这个希律王呢，就是啊，耶稣基督降生，基督降生的企图要杀害基督，结果导致啊，临近呢，伯利恒临近所有两岁以里的男孩被杀，那个大希律的孙子，名叫希律亚基帕一世。这个人因为拍罗马王的马屁啊，所以啊，罗马王就啊让他做王。其实大希律跟他的儿子孙子全部是拍马屁精来的，所以他们做王都是讨罗马王喜悦才做王。所以这个希律亚基帕啊，因为懂得拍马屁，结果的罗马王就把当时三个分封王啊，两个希律的孩子，一个是比拉多啊，后来呢，三个分封王的土地全部给他管，一个人管，好像以前大希律一样，所以他就哇觉得很了不起，不可一世了啊！哇，罗马王看上我，我跟我的祖父一模一样，所以他就不惜的啊，看当时的形势。哇，犹太人逼害基督徒，他也帮忙逼害基督徒，就把雅各使徒雅各杀掉，把彼得抓了放在监牢里面，后来天使把彼得救出来。这个大希律，这个希律王啊，这个亚基帕啊一世啊，有一次他在该撒利亚城一个盛会上，他就发表演说，圣经没有解释他说什么啊，他的演说没有描述出来，没有，圣经也没有解释他演说后有一件事情，百姓在那里喊，这个是上帝的声音，这个是上帝的声音，圣经没有解释为什么百姓这样喊。所以有的人说很可能啊，希律的就用圣经的话当作自己的话，直接的来用我这个人称来代表上帝，好像与某些灵恩派的人一样，我告诉你啊，然后是圣经里头的话啊，或是上帝啊这样讲，我这样子讲，哇，这样子把自己高举起来，好像上帝一样。所以百姓说这个是上帝的声音，这个是上帝的声音，他不归荣耀给上帝。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上帝就叫啊一条无名的虫啊，就把它咬死掉了。所谓无名的虫，圣经没有讲是什么虫，可能是地上爬行的蠹虫，也可能它肚子里头的细菌，也可能它就死掉了。所以一个人，你不可以在上帝面前趾高气扬、神气自足，不可一世。那上帝要对付你，虽然你蛮有权柄，但是上帝不需要劳动飞机、飞弹、大炮，不需要的，什么子弹也不需要啊，他叫一个虫就把你斗垮。如果上帝不怜悯人，小小的一文就要你的命了，你知道吗？所以你发现人算不了什么。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从圣经里面也看到，那是谁呢？旧约里头但以理书记载，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哇，这个人了不起，他并吞列国，扩充他国家的版图，掳掠各国的这个优秀人才供他使用，哇，做他的奴仆， 他跟以色列人交战的时候杀了许多以色列人，甚至把耶路撒冷圣殿彻底的摧毁，为所欲为。他真的以为了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是他奋勇征战夺得的，结果他也是自高自大，行为骄傲。你看上帝要怎么样收拾他呢？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更妙，叫他做梦。上帝收拾他叫他做梦，然后他的梦就叫他心里烦乱，乱到团团转，乱到不能睡觉。然后呢他就召集全国的精英分子啊，有异能的，懂占星的，行胡术的，全部来跟他解梦。但是呢不把梦的内容告诉他们，而且硬硬说这个梦我忘记了啊，你们非要把我的梦的内容讲出来解出来不可，如果解不出的话，那么我就要剥你们的皮，割你们的肉，叫你们临池而死。哇，天下有这样野蛮的王的哟，真的岂有此理。那如果你解得出来，那么就有大赏赐。我个人相信呢，尼布甲尼撒王并没有把梦的内容忘掉。为什么呢？因为按人的经验来讲，如果他真的把梦的内容忘掉了，他就不至于心中烦乱，他就不至于不能睡觉，你知道吗？忘了怎么还乱，当然可以安睡了。我想他没有，没有。啊，我想他没有把梦忘掉，要不然他叫这些人解梦，把梦的内容告诉我，跟我解释。啊，他怎么样知道他们解的是对还是错？啊，所以他呢是不要跟他们讲。啊，野蛮到这样，你们要解告诉我内容，你们要解释给我听。所以你如果解不出，那临时而死；如果你解出，那就有奖赏。所以他不透露，他要试试这些精英分子，全国最顶尖的人有没有本事把我的梦的内容讲出来解出来。说精英治国啊，不是没有问题的啦，啊，也是会出问题，很多东西也是不懂得怎么样搞，你知道吗？说这些被带来解梦的人代表了巴比伦学术界、宗教界、政治界、文化界的精英分子，他们完全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解，那么现在也心里烦乱。尼布加尼撒心里烦乱，他们也心里烦乱。尼布加尼撒不能睡觉，他们也不能睡觉。不但他们不能睡觉，他们的家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不能睡觉。到底有多少人？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而整个巴比伦帝国全部心里烦乱。前面路日子怎么样，何去何从，没有人知道，是吧？大家都不能睡觉。上帝对付巴比伦帝国用一个梦就够了，不用打也不用虫，你做梦。所以圣经告诉我，只有但以理能够把这个梦讲解，因为这是出于上帝。原来啊，尼布甲尼撒所梦见的是一个大象，很高很大很荣耀，有国度荣耀的那种架势。那么这个象呢，头是金的。但以理就对尼布甲尼撒说上帝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了，你就是那个大象的头，你没有人了，上帝给你，你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你了不起，上帝给你，你是那个金头，但是不是永远的，不是永存的，是给你。后来呢，没有了。那但以理就是解释这个，然后但以理说，这个大象呢，啊，它的胸膛啊是银的，啊，然后呢，啊，它的膀臂是银的，然后它的胸是银的，啊，但是啊，土腹是啊铜的，啊，然后腿呢是铁的。后来解经家根据历史啊进程，他们就说，哦，这个是什么胸的银，就是指马代波斯啊胸膛啊左臂右臂这样子啊，然后呢腹呢啊那个是铜的，那是希腊，那么铁的腿呢那是罗马帝国啊，罗马帝国之后后来就分为东西罗马，然后呢就来到四个脚趾头啊，这个是时代的末了。四个脚趾头是什么？半铁半泥的，这个代表什么？哦，他们就讲，这代表十个国家。然后这十个国家是什么呢？那就是罗马帝国的复兴，十个国家。那个时候，耶稣就再来了。当四个在一起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再来了。那个是欧洲的联盟啊，啊，后来呢？后来十个国家到了，耶稣还没有来，十一个、十二个、二十多个，现在二十多个，耶稣还没有来。所以那些人写书，写了很多解释但以理的书，现在那些书全部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乱写一场。有时候解经也不要开玩笑啊。那如果十个成立，耶稣来，那等于说你知道耶稣来了，所以我们前后圣经也没有对照，就乱解一场啊，而写了很多的书。有时候那些解预言的，你也不要太过快去相信他就是了。但是圣经很清楚说，十个脚趾头半跌半泥，可能有一个是对的，就是到了末了的时期，这个政治舞台啊复杂混乱啊，但是呢混乱的里面又好像有和谐啊，半铁半泥融在一起。所以我们一看这个世界来到今天，就是所谓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什么混在一起讨论着，吵在一起。那东方西方整个吵来吵去啊，然后呢又和平坐下来谈啊，宗教各方面全部都是一样，然后就叛乱了，就坐下来。但是每一个人各怀鬼胎，谈来谈去总是谈不拢的啊，连整个联合国也是这样乱七八糟啊。和平理事会的国家制造炸弹是最厉害的啊，美国、中国卖这些炸弹给其他的国家，这叫做和平理事会啊，你打仗就最好。所以这世界充满了讽刺的事情啊。所以我讲这边讲和平，里面各怀鬼胎啊，各占便宜啊，领袖们就是这样子啊，讲广东人大把猴啊啊，就在家讲到最后还是打打杀杀啊，就是但以理告诉我们，这个是末了。然后呢，有一块非人手做出的石头，把巨象啊这个砸碎了。这个石头就代表了耶稣基督弥赛亚的国度。所以地上首领所建立的国度、权柄、荣耀， 在耶稣基督面来的时候全部归于无有。那上帝叫耶但以理写下但以理书，讲述这些事情，就是要告诉世人说，至高的上帝在世人的国中掌权，他喜欢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因为什么？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他要给谁就给谁，他要收回就收回。所以世上的事，世上的国啊，术语所说的这个沧海桑田一样的变化啊，大海变成农田，农田变成大海，转来转去，变来变去，历史就是这样子给我们看到，没有永存的。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这位上帝是自有拥有实在永在的三合一，一而三的上帝。为什么我这样坚信说国度权柄全部是上帝的？我想你根据两个很基本的原因的话，那就可以说这个就是上帝的啊，不是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一开始就宣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他造的，不是他的是谁的啊？那这个很全摆的嘛。所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天地是整个宇宙万物。我们应当知道上帝创造是从无变为有的创造，在上帝创造以前没有宇宙万物，没有天，也没有地，也没有人，一切都是无，是绝对的无。上帝是从无有当中创造万物。科学家不是这样，科学家是用上帝已经创造的东西来制造，来创新新产品，还是用上帝所造的来造？他们不是从无变有，他们也不能够从无变有，只有上帝能够从无变有。连科学家大聪明的全部都是上帝来的，所以你聪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是上帝给你的。所以你发现大科学家大伟人的时候，你就发现哇，上帝更厉害，能够造出这么厉害的人。你不要归荣耀给世上的人啊！所以你发明什么都不可以把上帝推倒的啊！他是永永远远，他是创造者。不但如此啊，圣经也告诉我，他维护整个宇宙万物，让宇宙万物可以按照他的安排来运作，要不然我们不能够很安舒的住在这个地球上。所以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护理工作，其实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其实我们作为人，我们也有足够的理由说你应该敬拜上帝。所以常常说，就算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没有完成救赎的工作，没有上世之家，没有这些事情全部没有，你敬拜上帝还是理所当然，你知道已经够了。被造者不敬拜创造者啊，这是忘恩负义，罪大恶极。何况今天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成就救赎的工作，我们因信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在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那个时候我的权柄荣耀全部归他，所有的人在他面前敬拜。所以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那我们就看见一些事情，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说，地上的政权啊， 地上的统治者的权柄是赐予上帝，所以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因此在上掌权的我们要顺服他，当那个税那给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啊，在上帝的面前做一个奉公守法的好公民。我们不是什么都反政府的了 啊什么都反啊。所以有时候我就感觉在中国就是基督每一次都说共产党不好，奇怪，好的他也不要说好啊，你不要这样反的了，有的是要反的，要听清楚，应该反的就反，不应该反不要反，不要做反对党，你知道吗？好也反，坏也反啊，还有好的你应该啊，不要乱反乱喊啊。所以有时候遭逼迫，有时候自讨苦吃，你知道，因为乱反一场啊。所以圣经那个好的你要顺服啊，这样。那如果呢，第二方面呢，如果局势动荡，在会者啊暴虐的话，不敬畏上帝，打压基督徒的时候，怎么样？圣经我们也不用怕。没有怕的理由，圣经说洪水泛滥，上帝还是坐在宝座上掌控一切，没有他的许可，没有人可以动我们分毫，你知道。所以历史有很多这种例证啊，什么例证？上帝啊，常常用残暴的政权来完成我们梦想不到的事，你知道吗？哇，你不要做残暴，我们完蛋。上帝可以，上帝常常这样做。所以我们看近代的中国教会的发展历史，你就说这个是强而有力的印证。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宣教，到了1935年130年，那中国的教会怎么样？那个时候人统计，单单宣教士在中国1935年有6500人，没有算中国人的传道牧师。信徒多少？信徒有513000人，1935年。然后呢，中国就发生中日战争，中日战争之后就国民党共产党内战，然后1949年共产党执政。在共产党执政以前，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多少年？差不多15年，乱啊，打仗啊，打来打去，飞机炸来炸去啊！他们说那个时候这样子动乱，教会的礼拜堂有1000多间被炸弹啊，炸到完了，1000多间。那么宣教士本来有6000多，因为打仗乱了，有的死了，有的就啊不定不啊不稳定了，就回国，3000多，一大半回去了。那么按照这样子来看，那15年，基督徒怎么样？流离失所，50多万，应该少掉的，没有了。他统计多了30多万，一大半了，多一大半了。你读历史，你发现很奇怪，那么乱了，怎么人数多了啊？以前130年也是乱了，但是这么长的时间做来做去才50多万，现在就变成了80多万、90万了，你知道吗？说共产党来的时候啊，真正执政的时候差不多有100万基督徒呢啊，增多不少，反而增多， 这个是在 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的一般的情形。好了，1949年共产党执政，教会跟全中国人民经历了什么？经历了肃清反革命运动，经历了三面红旗。所谓三面红旗，那就是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生产总路线三面红旗，还有大明大放反右派，一直反，反来反去，乱到不得了，乱到最后呢，文化大革命来了。啊，特别来到文化大革命，前面已经受苦受难了，文化大革命推到高潮了，全中国所有的宗教停止，灭掉你，压你，灭掉你。文化大革命，三次教会没有聚会，家庭教会没有聚会，全部关闭。牧师传道长治信徒，不是被抓到监牢里面就去劳改，没有圣经，没有圣诗，全部烧掉，属灵书籍全部烧掉，烧到我清清光光这样。多久？差不多十年之后，共产党宗教局大概完了，全中国没有宗教，基督教完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教会，哇，这么大苦难，这么厉害的，那一定啊，教会元气大伤。哪里知道改革开放让三次教会复会，重新可以聚会，统计一下多少人，哇，几百万，但是三次教会几百万，家庭教会没有登记的，哇，算得不得了，几千万呢，几千万基督徒跑出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没有礼拜堂，没有宣教师，没有牧师公开讲道，没有公开聚会，没有圣经，没有圣诗，没有属灵的书籍，怎么冒了几千万人跑出来？这个就是上帝的工作是什么？这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宣教是派这么多，多得半死，人家不要相信。礼拜堂天天在那里开啊，布道会啊，分信会啊，也是很少人相信。现在什么都没有，几千万跑出来。所以上帝说，你不要以为你很厉害咯，你兴起几个大力的布道家，打陪你啊，唐中庸也没有用，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咯。没有了，自己跑出来的，哇，这个是，所以你发现这种现象出现，所以我们想，上帝啊，常常向那些无神论者、那些迫害教会的掌权者，常常跟他们开玩笑，你知道吗？说诗篇说，上帝坐在天上嗤笑他们，他感觉到发笑啊。所以事实上你不要以为大大的逼迫教会就可以把教会消灭掉，没有，大大的逼迫结果是帮助教会大大的发展，这个是常上帝做的工。为什么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上帝的，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是这样。所以主祷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祷告愿人的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们， 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一件事难，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些的事情啊，我们祷告不会落空，因为上帝掌管一切，都要成就，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直到永远。我们感谢主。我们请罗牧师来们祷告。
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祷告，我们来祈求，把我们所要的祷告更引导我们，我们祷告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明白你教导你到我们每一个心意，更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的信心和真正坚定在你的地区，在你的保护的话题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每一次都知道你的这样感谢，这样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